今天我们有请我们的恩约教会的顾问陈佐仁牧师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佐仁牧师，然后证道后我们也请陈佐仁牧师与我们为我们赐予圣餐。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我这次来新加坡，特别是因为我们在准备整个九月和十月，我们有很多的聚会是关于亚洲的处境，还有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所以我想我们其中一节经文很多人都会使用的，就是亚摩斯书的第5章。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一同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第5章，我们读长一点好吗？我们就从你们翻开圣经哈，我们从第5章的第11节一直读到第18节，亚摩斯书的第5章11到18节。找到时候我们一同来读啊。我好像是有的，不然不知道在哪里。好，哦，找不到了。OK， 那我们自己来看圣经。好，我们读第5章第11节。我们请弟兄跟我读第11节，姊妹读第12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弟兄起，你们签的，我们就读到这里。你可以看见呢，在下面的经文呢就经常会出现一个字叫做哀歌。其实在第1节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第5章第1节我们没有读的哈，他说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原文是处女，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我们刚才所读的第16节就说到在宽阔处必有哀号的声音，人要说哀哉哀哉，在各葡萄园中必有哀号的声音。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文学题材，叫做哀歌。我们中国教会很怪的哈，我们说有5大先知，但你们都知道数来数去只有4个啊，因为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是同一个先知，而且呢，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够算耶利米哀歌是一本的先知书啊，它是一本的诗歌。 但是这个哀歌绝对不只是在耶利米哀歌，正如诗歌不只是在诗篇，哀歌是旧约和新约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题材。有人说过，他说古代的人他们经常问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现代的人经常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意思就是说你被炒鱿鱼啊，你的投资失败啊，你的细胞不长大，你就要问为什么是我。这个世界很怪的，有时候我见到不同的会友，我们问安都是有不同的。老人家通常就问你的身体好吗，如果中年的弟兄姐妹，经常我们问不是 how are you, it's how is your portfolio, 如果做科研的呢，我们用问你的细胞好吗， how are your cells,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如果他是赛车手，你不会问他你好吗，你一定问 how is your car, 你的车好吗。所以今天我们现代人最烦恼的一件事就是叫做 existential problem, 就是我们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很少问到本质，就是 essence 的问题。我相信你家里面唯一是 essence 的就是 chicken essence, 但是你吃这个 chicken essence 也是有 existential reason 的，就是你起床的时候头晕脑胀。我来了新加坡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早上起来都头痛，第一次可能你们这里的空气太好了，就令我很头痛，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以前的人不同的原因。所以今天真的可能有人说，传福音重要的不是去证明有神，乃是呢证明我们受苦是有理由的。哇，那这个很重要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经常会说到呢，圣经当中我们华人教会最不喜欢讲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些的书卷呢，一些的文学，就是哀歌。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去明白为什么人生有受苦，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可能会在信仰上我们会更加的有力量依靠神来活。所以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所说的先知啊，他要静默不言，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一读这些经文呢，我们马上有一个很实用的心态，就是明天你们要不要上班，明天上班要不要做最苦闷的一件事，就是开会。会啊，所以你要回答一个问题了，明天开会我到底要不要讲话了。你说哦，陈牧师今天用了经文回答了我了，要静默不言。你当然要静默不言啊，你整个 team 所做的那个 project 全部烂掉了，所以明天你真的要静默不言了，准备给人家用石头来打你。当然你要说谁没有失败过的，你可以打我。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神学培训，叫做归正学院。那我们请了一位很好的讲师从北京来的，那结果呢，我们第一天开学，那我自己教一门课，这个讲师也教一门课。我的课是早上，就让这个讲师能够调他的时差。那我早上已经头痛了，那讲课也很开心了，但是还是很困难。讲完了，哇，真的松一口气了，就大家一起吃饭了。突然之间有人问我，他说陈牧师啊，下午那个课的讲员在哪里？我说啊，我忘记了，原来我丢了他不知道在什么的接待家庭，我完全忘记。还有那个接待家庭去了度假，所以整个房子里面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吃。哇，那时候已经两点钟了，两点半开课，马上找人去抢救他回来，他已经半条人命了哈。跟着他安慰我，我说哎呀，对不起啊老兄，我真的忘记了你的存在。他说我说侍奉的时候呢，经常会忘记事情，经常会做错事。他说只有伟大的人才会经常做错事啊，他说只有重要的工作经常会搞烂的。哇，他的话安慰了我的心啊。那有时候真的是的，我你如果上班的时候你的工作做的不，你的工作做坏了，你的部门出了事了，那你开会的时候要不要静默不言？但我真的不能够解决你这个问题，当你们的传道人又不在， 你自己回家好好祷告了。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解决的是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叫通达人？第二，为什么他要静默不言？第三，什么是叫做邪恶的实事？那在通达人，我们会马上想到的就是真言。真言又是另外一种的上帝跟我们讲话的方式。真言强调的是智慧和智慧。我们一同来读这四节的经文好吗？真言十二章十六、二十三节，还有十三章和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在这里所讲的通达人、愚昧人呢，他好像是有一个规划一样。所以我们如果将整本的箴言做一个大纲啊，我不知道大家查经班主日学有没有查过，这本书是很特别的，它上文跟下理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可能就是智慧，有时候讲话太多关系反而不好。那起码你会知道箴言最有名的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哇，你们很喜欢的哦，所以你们都想做第一种人了啊！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就是聪明的开端。跟着呢就有很多的经文记载了，有些恶人，说到恶人呢，他们是抵挡神的，他们不敬畏神。但是箴言书里面呢，经常有一种人叫愚昧人，有时候叫愚枉人，我们没有很标准的翻译。有时候这个愚昧人呢，他会灭亡的，他好像恶人一样的。但是这个愚昧人呢，有时候又好像能够得到启蒙，他能够得到敬畏耶和华的智慧。智慧人叫做 the wise， 我相信在座的妈妈一定想你的孩子都是做这一种的孩子 ，the wise。女孩子的名字叫 Sophia 啊，这个智慧就是这个 the wise。恶人呢 the wicked 啊，这个恶人心里面说没有神，但这里就引起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就是如果恶人心里面真的是说没有神的话，那他为什么会说没有神呢？他讲没有神之前呢，他应该已经有一个对神的认识，所以连恶人都认识神的。但是恶人对神的认识和智慧人对神的认识有什么分别呢？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难解释的话，他说上帝的存在啊，上帝的真实啊，连鬼魔也信，但是却信得恐惧战惊。因此我们就在这里好像不是在处理到关于神是不是存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到底我们是如何认识神，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对神的认识是一种智慧的认识、真理的认识，是一种良善的认识。但有没有可能呢，有一种的认识呢是邪恶的、是败坏的？而且呢，有没有可能呢，这种邪恶和败坏的认识呢，它本身不是邪恶的？我们知道现在好像新加坡啊、香港啊这些这么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你们经常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呢，就是商业上面的犯罪。就说呢，今天的人他偷你的钱呢，他不会偷你的钱包，他是在网络里面偷你的钱，甚至呢，他是不是有一种电子的工具呢，是将你的钱包来扫描啊，将你的信用卡全部拿走。他们说最近有些人在美国他偷信用卡，他偷了你之后呢，当然他没有偷你的卡了哈，他只是将你的卡拍张照片，所以大家排队的时候不要随便拿你的卡出来。好了，通常他说他不会在一个礼拜里面动手，一个月都不会动手，通常呢他是可能三个月之后你的信用卡呢就少了50块啊，你也不会知道的。那所以大家听到这件事情，哇，这么危险啊，那我要回家了。但是我想问了，好像我们这么卓越这么高成就的男人，我们哪里有时间好好的去看我们的信用卡呢？这些当然要交给太太去看了， 如果在座很有成就、卓越的太太，你哪里有时间去看你的信用卡呢？你要交给你丈夫去看的。我们不会看的。这个就是现代的科技的危险，而且他不是偷你一个了，当然了，他可能有一万张卡，他每张卡每三个月拿50块，他的收入好像高过你哦。那这种的商业的犯罪，通常是很高智慧的人才能够做到。因此，在圣经当中，其实有一种很现代的观念，就是圣经它不是单单用所谓的智慧和愚笨来将来分开。圣经分的是我们现代人最难解决的，叫做价值。真的，你如果将价值拿走的时候，我要问了，科学商业里面的罪案到底跟一般的打劫抢劫有什么分别？我们今天很追求卓越成就，但是我们如果将价值拿走，我们却没有办法来分辨善恶。但是偏偏就是在我们这些所谓高工业的国家和地带当中，价值是通常我们最不会讲的内容，连学校都不会讲的。所以今天在法律学院里面最少处理的就是关于公正的问题，公正的问题。因为法律不是为了公正的，法律是为了程序，打官司打赢官司。在商学院里面经常不会处理关于价值的问题的，他们处理的是价钱的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会觉得可能连政府都不会提倡这件事情，美国也是，美国的政府他不会干预教育的。但是如果我们孩子从小他只是学到一些技能，他们没有学到价值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能够来分呢？所以智慧人跟恶人，它不是我们中文所理解的智慧还有没有智慧，它讲的是善。那从这里来讲呢，我要卖个广告了哈。我们下午呢有个专题，我们这个专题就讨论呢什么叫做人的意识，什么叫做人的思想，甚至什么叫做人的良知。我们如果将到价值拿走了，我们真的不能够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所讲的一切关于人的思想，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它是不带有价值的。并且我们的孩子上大学的第一年，他回家对你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Mom, don't be so judgmental. 妈妈，你不要这么样子去判断人。对爸爸说， Dad, you are too biased. 爸爸，你太有偏见了。当然他最后一句话说， And I need to refill my credit card， 我的信用卡需要再加一点钱进去了哈。孩子们上大学第一件事学到的就是价值中立。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的阶层，哪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哪一种的性倾向，甚至哪一种的宗教，哪一种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从政府到大学还有世界的传播媒介，都是告诉他们这个全部是关于中立的，它没有分别。所以这里带我们回到最难解的其中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的堕落，但是这个人的堕落的一个伏笔就是上帝对人的吩咐，他说你不能够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但是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在英文翻译当中是没有分辨这个字，它叫做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意思就是说在圣经当中一直以来它的知识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它不是讲一种客观的跟你是有对象的，你可以知道的，你可以去研究的知识。它讲的一种的知识呢，很像我们中文可能翻得不好啊，但是他可能翻出他的意思，就是分辨。他讲的是一种分辨的能力，他讲的是一种价值，他讲的真的就是我们孩子说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就是 to judge， 就是要判断。而我们如果不相信我们这个事业当中是有价值，需要有判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经常讲到神与人的关系， 他是讲智慧，而不是单单讲信心。因此我们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真的不应该只是关于你读了多少圣经，或者你有没有上主日学的课程，或者你去上外面一些特别的课程。它不是关于你听了多少的道，它是关于你有没有一个分辨，你有没有一个价值。而这个价值最高的叫做良善。所以西方一直以来，他们固然很强调上帝的存在，但他们同时强调甚至更高强调的就是 God is good， 上帝是良善的。而且这个良善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会认为啊，上帝的良善呢是大国重要国先于上帝的存在。你说啊，我怎么我不明白，如果上帝不是存在的话，他怎么可以良善呢？西方人不是这样想的，他们一直是说呢，上帝首先他是一个善，以至到这个善流露出来的时候，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是存在的。你说啊，陈牧师你又在讲你的美国神学了哈。啊，是啊，我不来这里讲什么，我教你怎么样做臭豆腐吗？你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哦，很简单呢，我们孩子经常会问我们呢，就是为什么神要造人？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会说，因为神很孤单，创世纪说吗？啊，上帝，但好像不是上帝孤单了，是亚当孤单了，所以他就造了一个女人来绑住他，是帮助他哦。总之这个是神造人的原因，是人孤单，上帝给他造配偶，但神不可能是孤单的。那神造人，如果神造花草树木是悦人的眼目的话，如果连自然界都是为人而造，那结果神为何要造人呢？其中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神要造人呢？用美国的用英文来讲， Because God is good， 因为神是良善的。今天呢，你的孩子问你，你说爸爸妈妈为什么你要生我，你怎么回答？ Because you are my retirement fund， 你是我的退休保障金。而这个很有问题了，因为现在你真的要看你在哪一个地方你才能够有退休保障，退休保障金。亚洲有些国家他们唯一出口的人才就是House helper， 就是在香港，听说现在中国大陆开放给菲律宾旅游区，他们第一口的价钱是月薪是港币15000块。所以呢，香港很多的菲律宾旅游呢，就对香港的主人说了，我不跟随你了，我要跟随那个耶和华，就是金钱了。所以他说我们要去广州来打工啊。那你真的，我如果你今天是生在菲律宾，很可能你的女儿多半会做一个 house helper， 因为她这个薪水高过她可能去一个公司做会计员，做会计员。因此今天你真的要看我在哪一个地方来讲我，而且很多地方我相信你生孩子会亏本的。我两个男孩亏本到一个地步，我差一点要请他们跟我去律师行，是在法律上断绝父子关系啊，差不多要这样子了，因为他们已经将我破产了3次了啊，我不能够再容忍了。今天你真的要看了我，你为什么要生你的孩子呢？我相信其中一个最好的解释是圣经的解释，你要给孩子知道的。你说因为爸爸妈妈相信神，神是良善的，我们爱你，我们有一个良善的心要爱你，所以我们生你下来。 We give birth to a child because we are good， 这个真的是其中一个生孩子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良善。如果你用任何的量化计算来讲，难怪今天很多的年轻人，而且我不赞成这种的做法，是结婚之后才告诉父母说呢，我们是决定不生育的。通常父母就来找我，我都说糟糕了，我这个牧师是帮人证婚，还要有售后服务的。好，我这个售后服务是他之前没有跟你讲，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学我，怎么样？上律师行咯。就是结婚之前呢，他要拿你的支票吗？拿很多张的吗？所有支票付出之前，先上律师行签合约，就起码要生3个， 啊，我们才愿意投资啊，很重要。所以我经常问父母啊，我说 Why so late？ 为什么这么晚呢？所以今天这种的智慧啊，你不能够用人世间的标准来讲。圣经的智慧不是我们所讲的，是个客观的、外在的，我们可以明白的。圣经经常讲的智慧，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没有与神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信心来讲，我们相信不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而这个智慧，这个 knowledge 最高的叫做善，这个善是到一个地步，西方人说我们首先认性上帝是善的，其次我们才说上帝是真的。善大于真，善永远是那个真的来源。因此到一个地步，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句子说神是存在的，但圣经说神是爱，神是光，神是灵。圣经也是用这种的办法来解释给我们听，我们要认识神的本体，先于我们对神的研究和争论，到底有没有神。我们如果不相信有神，我们不可能来到他的面前蒙他的祝福。这个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对神的寻求，他不是在外围去讨论到底有没有神，他乃是直指中心。他首先问的不是到底有没有神，他问的是你们所信的神是哪一位，好像摩西问上帝一样。上帝说我是永恒的，上帝说我是爱，我是光，我是灵。这一种对神的寻求就是一个实质的寻求，是一个真正按照真理的寻求。所以在圣经当中就说了，这个愚妄人他可以变成智慧人的，就是当他知道原来智慧就是价值。但是这个愚妄人呢，他也可以变成恶人的，哇，他真的像我们的股票，他可以升也可以跌的。而这种的愚妄人是谁呢？啊，就是你跟我了啊。我们可能礼拜一做了智慧人，因为刚刚礼拜天听完道，到礼拜二呢就贬值一点了，到礼拜五呢真的做了恶人了，到礼拜天回来再做善人。不过这个也要看这个讲道的问题， it depends, OK? 所以你真的要看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要寻求。所以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经常争论了，到底人他是本性是很邪恶的，所有的人都是大罪人，还是呢我们相信人呢虽然是罪人，但是他还是有良善的一面的。我想圣经没有一个答案，圣经不跟你讨论这些哲理的问题。圣经好像爸爸妈妈一样，不管孩子多坏，不管孩子成绩多糟糕，他永远是我的孩子。所以圣经讲的是性可变，就是说性不一定是善的，也 不一定是恶的，但是在人凡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相信上帝的人，他真的就算是一个愚昧人，很笨的很笨的，他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人。不是说他能够拿奖学金，乃是呢他真的是知道原来我因着敬畏耶和华，我会有智慧的开端。我以前读书是从来没有拿过 A 的，我今天也听到很多父母告诉我，他的孩子也学到我的办法，就是有一个学期呢就不读书，考到了整个班里面最后一名，广东话说呢惊呆一个，就是这个底还要再建一张纸的。跟着第二个学期呢，他拼命读，考到第五名第十名，他就拿的最加进步奖。我在小学的时候拿过好几个，我是最佳进步奖的冠军，我垄断了 the best improve award, 这个就是我了。我永远没有办法保持每次考试我一定是可以的，但这一个就是所谓的愚妄人了，他是可以进步的。今天我们用一个很世俗的话来讲， man is improvable,人是可以被改良被改善的，在恩典中。我知道在座如果太太很气丈夫的，或者丈夫很气太太，说不可能，陈牧师不可能， I give up, 真的吗？光是讲这句话我已经知道了，你们还在一起， You never give up。 今天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世界 give up。我们可以看一些地方的经济 ，I give up。我们可以看一些公司 ，I give up。我有很多朋友开公司，后来都倒闭了 ，I give up。但是对人来讲，特别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在神的里面，我们永远有盼望，因为恩典。这个就是基督教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也是箴言书所说的。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看何西亚书第14章第9节，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的事。你就可以看见在这节经文里面，他将 the wise 还有这个其他经文翻译作 the prudent 这个通达人，他对等。我们不解释到底 wise 和 prudent 有什么分别了哈，但总之通达人就是智慧人。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看见亚摩斯在这里，他不是以先知的身份来回答要不要讲话，他是用智慧人，就是箴言书的角度来回答。他要寻求一个属于上帝的智慧，使他知道如何在时事邪恶的时候来面对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智慧人是谁呢？首先犹太人都认为他们就是这个智慧人，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他们是真正认识神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到了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有律法的犹太人有时候反而不认识神，结果真的是那一些因着耶稣基督明白了上帝的救恩的我们这帮基督徒，我们真的就成为新的选民，我们是真正的智慧人。从此之后我们知道，原来人世间的智慧不是在学校里面的，也不是在社会里面的，不是在金钱里面的，是在上帝里面。那你怎么知道有上帝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认识有上帝。所以基督徒应该都是智慧人。你们知道知识分子这个字英文叫做 intellectual。Intellectual 这个很难翻译，什么叫知识分子？但是有很多的传道人和长老都告诉我，他说陈牧师，我们真的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 intellectual。 哇，你明天上班的时候你感觉会很良好。陈牧师告诉我 I am an intellectual。 对呀，我们才是那个真正的智慧人。谁是智慧人呢？他知道什么叫良善，因此他真的是朝闻道，他是寻道的，他不看重饮食的。所以不要整天埋怨早上的 copy C 和豆沙包好不好吃， That is not the issue， 因为我们是 intellectual， OK， 很重要。还有啊，这个知识分子是什么呢？他还有一样事情是其他人不愿意做的，就是自我的牺牲。知识分子经常会看自己的选择不重要的，他会愿意将自己贡献给社会。所以知识分子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这些话现在很少人讲了，但是我觉得基督徒会的。你看我们很多人，你上班的时候可能看见有些老人家啊，看见有人出事啊，你会帮助他的。你有时候你明明你自己已经很忙了，你看见这个新来的同事有需要，你愿意去帮他的。基督徒有一个帮助人的心态，这个很重要。我们愿意牺牲，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是一个舍己的基督徒。但是第三的 intellectual 有个很重要的观念的，他不单只是有追求善，他不单只愿意自我牺牲，并且他有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个使命感和责任感绝对包括了他的事业的心，他的家庭的心。所以呢，他会照顾家人，他会很拼命的工作，他甚至很愿意立业，甚至立功，因为他知道人生在世不只是打一份工。我不是要追求成就，但是我知道上帝给我一定是有一个目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后来变成香港的流行歌曲啊，叫做天生我材是什么？必有用啊。那明天上班一定要想着这句话。一定要想这句话。你说我不管了，老板说我是饭桶，我这件事我做错了，不要紧，天生我材必有用。哇， You are a true intellectual。 因为你不是按照别人对你的批评的，你相信上帝给我，就算我是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人做补鞋子了，这些是很旧的16世纪的例子了，就算我是补鞋子的，就算我是一个很基础的技工 technician， 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你有个使命感，你希望你所做的是最好的，因为你不单只做给你的主人，你还是为上帝而做，这个真的是从这里来讲，你又看见了，真的学位不等同学问。可能读了很多学位的人呢，他们多半不是 intellectual， 反而没有什么读书的人呢，他追求良善，追求价值，他自我牺牲，并且他有使命感。哇，这个人在 hawker center 卖鱼碗面， but he is a true intellectual。 真的，我们今天从这里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建立从哪里找到这种的价值观呢？我不敢批评其他的宗教，但是我很相信基督教所到的地方，经常不单只从个人，并且到社会都产生了改良的作用。因为基督教有一些的价值，它不是这个世界的，它是从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而来的。因此今天弟兄姐妹啊，我们面对困难的环境，我们不管要静默不语还是要靠神来讲话，但我们都是上帝所选召的选民。但愿我们都好像最后这个亚摩斯一样，他说通达人是谁，就是我，他说我不讲话。亚摩斯为什么不讲话呢？在这里我们说，他说因为时势真恶。真的吗？在圣经当中，静默沉默这个字经常出现，但有时候沉默静默是个很好的意思。那我们一同来读哀歌3:26，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哈巴谷书一起来读，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约伯记，人听我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静默是很好的，在旧约当中，但是这个静默经常它有个正面的意思，它永远不会因为任何负面的原因的，它是有一个 positive value。 可能就好像哈巴谷书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在朝见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在亲近神，我们向神祷告，所以有时候祷告可以不出声的，因为我们在亲近神，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仰望神。我们有时候在困难当中我们不讲话，不是代表我们放弃，不是代表我们 give up， 乃是代表我们更加的信靠有神。所以一个不讲话的人和一个讲话的人，哪一个更有信心？ It depends， 看你了。但是起码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人生的苦难，身体有疾病，有经济的危机，我们跟孩子有困难，我们跟我们的爱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有时候神叫我们不要讲话，使我们更多的明白上帝的旨意。但这里呢，华人基督徒通常就有一个进一步的答案，我认为是圣经没有的，就是神跟我讲话。通常你一讲这句话呢，我一定会问了，那上帝是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是美国的英文还是 Singlish？ 你要告诉我，因为我很有兴趣。我信主30年，活了差不多60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上帝讲哪一种话。这个叫 internal voice。这个又要卖广告了，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说我们有良知，很多人认为呢，良知或者良心呢，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声音跟我们讲话，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我但愿如此了。我们再过12个小时，亚洲的股票市场就开战了，全部的人都在等那个 internal voice。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呢，我刚刚在纽约过来，我说你们纽约人呢，你们不讨论存在，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不是讨论，因为我们现在是 existential， 我们是只顾生活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每天，特别礼拜一早上，就是 to buy or not to buy， to sell or not to sell， 很重要哦，礼拜一啊。这个是要再过24小时，我全部纽约的弟兄姐妹早上起来都是祷告，上帝啊，今天 to buy or not to buy，这个很文学式的股票投资啊，所以你要注意哦，这里的正面的从来不是这个原因，他从来不是因为惧怕他不讲话，从来没有负面的，他是很正面的 positive 的。但是呢，有没有负面的？有，圣经当中特别箴言说，很多时候呢，一些的愚昧人他是多言多语，但是另外呢，这种愚昧人呢，他有时候也静默不言的，但是连他的静默不言呢，仍然是表明他的愚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当中呢，的确有时候静默是代表那个人有罪，那个人没有智慧的表现，那个人没有信心的表现，因此静默绝对不一定是信心的代表，他有时候是指到没有信心。但是第三呢，就是先知书大量出现的经文了。静默不言呢，永远是先知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他的反应，好像以赛亚书42章所说的，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切而敲喘，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失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就是先知亚摩斯说，因为时势邪恶，他要静默不语。这个不是先知书里面的经文，因为先知书只有一种的情况底下，大部分这种情况底下，先知是静默不言的。是什么呢？就是先知面对神的时候，先知跟神吵架，先知向神来埋怨的时候，先知就说，我闭口不言，我静默不语。先知从来没有因为犹太人他们反对神，犹太人攻击他，犹太人不喜欢他，他们就静默不言。反而呢，先知经常是因为犹太人骂他，先知更大声的骂回他们，先知好像是永不退步的。因此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从中文圣经的翻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最不可能，就是亚摩斯是因为害怕而静默不言。所以我不知道明天开会你要不要讲话啊？但是其中有一个理由呢，是不成为理由的，就是如果你害怕，害怕不能够决定我们讲不讲话，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话要讲出来，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正面的见证我们要讲出来。亚摩斯书三章八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狮子考教，谁不惧怕呢？主耶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在这里我要说，就是这个狮子敲的、狮子考的亚摩斯，他是不可能静默的，他不可能静默。他在神面前的呼召是这么清楚，你知道他是没有惧怕的。但是先知真的是没有惧怕吗？不一定，先知是充满了害怕。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亚摩斯这节经文起码有两个很主要的原因先知是静默不言。第一个是很正面的原因，就是先知知道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上帝的审判会临到的时候，先知是静默不言。我们有时间你可以回家重新再看亚摩斯书，特别第五章，特别下半章，他说到耶和华的日子一定会来到，耶和华的审判一定要来到，所以他静默不言。他的静默不言表达了两种的信念，第一是对上帝的倚靠，他知道上帝一定会审判，以知道他静默不言。这个静默真的是信心的表现，就好像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工作的地方吃了亏，给同事或者上司来误会， 这个是很难受的啊，明明你是没有做错事的，但结果人家将这个冤算在你的头上。有时候孩子也会，孩子说他没有做错事，但我们错怪了他。这一种蒙冤不能够伸冤的，就是先知所看见的处境了。先知知道上帝一定会审判，所以他反而不会讲话。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啊，他说啊，上帝是那位审判的主。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此基督徒面对世界上面不公平的事情，有时候不是因为其他人，譬如你突然之间生了病，所有的朋友同年龄的朋友身体都这么健康，为什么我特别会生病？我们很难明白，这个就是现代人所问的为什么是我。在这个冤当中，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念。我们不一定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有时候探病的时候可能反而最好不要马上讲这句话，因为你不是上帝，你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信靠神，这件事我们是不能够明白的，甚至我不肯定是不是神的美意，但是我会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世界上一切不公平的事情都会在上帝的审判当中得到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先知不讲话的第二个方面是他不讲话令到神的审判更快的来到啊，这个很重要了。在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审判的经文，好像在以赛亚书，他们说上半卷的以赛亚书讲到上帝的审判，下半卷的以赛亚书讲到上帝的救恩。所以下半卷一开始就说上帝叫以赛亚去安慰我的百姓。但是我们看审判的经文，我们通常就很快会跳过去，但很重要。先知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不单只是静默的等候上帝的审判，并且我们的沉默，我们的不语，好像我们的被动其实成为上帝的主动。我们约好像没有主动的去做事情，其实是使到上帝的审判加快的临到这个世界，审判所有的邪恶不义，所有违背良善违背良知的事情。基督徒对于上帝的信任和信心不是被动的，我们是在被动当中，我们相信上帝会主动的最后来审判这个世界。那因此我们还是没有行动的，我们一样祷告，我们一样等待，但是这个等待却不是一个灰心的一个悲观的等待，他的等待甚至会产生出喜乐和平安。今天我们需要有这种的信心。人世间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答案，但是先知会说到上帝的审判必然来到，而且会快快的来到，因此我静默不言。这种的信心是很伟大的。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在世界各地来发生，我们甚至没有全部的观点去明白，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看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我们要关心，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将自己信靠给神，以致到我们产生一个超越环境的信心。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先知个人的挣扎，以致他静默不言。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先知他的重要不是未卜先知，大部分的先知书里面的经文都不是跟未来有关系的。大部分的先知书的经文就好像亚摩斯书这一节经文一样，它是跟当时候先知的处境他的环境有关系。他因为时事邪恶，所以他静默不言，他不是说他知道我们将来会有世界末日，所以他沉默不言。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先知被呼召的时候，他主要的是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他成为上帝的使者，他主要的是要讲话。但是先知在这里说他要静默不言，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讲呢，他违背了他的 job description 了。 他违背了他的工作，他是被呼召要讲话的。因此当他说我静默不言的时候，这个对先知来讲是很严重的，他违背了对上帝的呼召。但为什么先知要这样做呢？你看看下面的经文很有名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上帝叫以赛亚去讲道，但是要怎么样讲呢？你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对，下面我忘记贴出来，是更精彩的经文，免得他们明白回转过来就必得救。这个有些人说是我讲到的原则啊，真的，我先知好像他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呢？他去卖东西，但是这个老板上帝跟他说了，你卖的东西呢一定卖不出了，用广东话更加传神了，一定死梗的啊，没人买你的东西啊，不会有人买你的东西的，但我现在就是要你去这个什么 Raffle City 啊，你就在地铁路口摆一个摊位，你去派单张，但全天都不会有人要你那张单张的，但你还要去。哇，先知是变得 Tom Cruise 的，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啊，而且他这个 Mission 是怎么样呢？是注定失败的，没有市场，没有 Sales，没有人买的。第三呢更严重的，就百姓呢会痛恨他，要打他，甚至要杀他。这个就是先知所做的。耶利米书更有名了，他说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臣，贴住铜墙，和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哇，好厉害哦。耶利米就在下面说，我不想做这个坚臣贴住铜墙啊，我不想啊， This is not my job， 他说我不做这个，因为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跟全民来反对。下面还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够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成就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哇，这个差不多好像美国和你们这里的 Navy SEAL 啊，特种部队去了去了。哇，你到前面的时候呢，一排机关枪打过来，去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啊去。香港有个歌星叫做黎明，有人说我的样子像他，不过我比他老，应该他像我。黎明呢就说呢，很多人看见这些歌星表演呢在上面跳来跳去，他们就拍手啊，他爬得越高他就爬得越大声，他们说好嘢啊，好啊好啊好啊。那黎明说，哇，你们这帮人呢很黑心的，好黑心啊，你在想我跌谁啊，你真的想我跌下来啊，你的孩子如果在上面爬在上面，他是歌星啊，排在最高最高那里跳来跳去，你在下面了，你是妈妈，你说哎呀我的儿子啊，广东话哎呀我的仔啊，小心点啊，小心一点，你不会说哎呀再排高一点再排高一点，你不会的吗？如果你是爱你的孩子的话，你看这孩子哎呀呀，小心小心小心，拿奖牌很重要，拿第一名很重要，赚钱很重要，但是不要赔上命啊，不要赔命。所以黎明说了，以后你们听我的演唱会看这个特技的时候，你们不要拍手好不好，你们说 good luck 啊，你们说哎呀 good luck good luck， 不要跌下来 good luck， 你们起码要有一点点同情心啊。啊，今天呢亚摩斯就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们不要拍手啊，我不想去啊，这个谁敢啊，这个一定死的，我不是特种部队，我不是 Navy SEAL， 我不想去。这个就是先知的 Mission Impossible 了，我再数下去了很多的。所以先知他蒙召了，他有一个基本的方程式的，第一就是上帝呼召，但是这个不是 internal voice， 它不是里面有声音，这个声音在外面的，有个声音从外面过来说呢，来跟随我。第二呢，先知一定是说他肯还是不肯的。你们读过圣经呢，先知第一个反应，特别甚至有时候耶稣呼召门徒啊，来跟随我，有一些人呢他马上的反应是肯还是不肯的，他不肯的，是不是啊？他说我要回家安顿我的家人。先知好像摩西，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肯，摩西说自己是什么，左口笨舌的啊，我不懂得讲话的，亚伦可以讲话，你呼召他，这个叫做挣扎，这个叫抗拒。 我自己已经到这个年龄呢，我是很少讲主日崇拜啊，不过飞这么远来新加坡讲一次也蛮不错。你说为什么陈牧师不讲主日崇拜？我说到处有这么多牧师，没有理由要飞这个三千里来讲一个崇拜啊。而且每次大家邀请我都拒绝的时候，这个叫做真先知的记号啊。所以很多人说我住在西雅图啊，建中还会有教会请我了，我说真的不用了，我说我很少讲崇拜了。我希望我在未来这十年，我固然有机会侍奉众教会，我感谢主，但我希望做的一些是一些其他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我知道是神对我的呼召，我所做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主要。我不想做一些大家都能够做的，并且我来是帮长老牧师打气，帮同工们打气，希望你们在这里能够依靠主，更勇敢的为主来征战。我不是来 replace， 我不是来代替，我来的是 reinforce， 是加强你们的信仰，使你们依靠主更努力的工作。我也很想 讲崇拜的原因呢，因为年纪大了，每一次讲崇拜呢，我算过我差不多要一个小时以上来化妆换衣服。你说哇，陈牧师，我太太是这样子，我也是哦，哈，因为通常在西雅图人家见到我呢，是不认得我的，我好像少林寺厨房里面煮菜的那个小和尚一样。哇，有一次有个姊妹看见我，我的头发全部站起来，胡子五天没有剃，她一看我，她说啊，你是陈牧师？我说对呀，我刚才在山里面修道回来。所以要一次过剪五天的胡子，还要梳头，还要洗澡，起码洗三次澡才能够干净。哇，很困难，所以我很少化妆见人了。难得一天穿得这么好，是很难得。你们如果在 Hawker Center 见到我，请尽可能不要打招呼，因为那个多半是我，你不相信，哇，那个是陈牧师，我真的不可以相信，短裤拖鞋，那个 T 恤还有个洞，这个是他。对呀，我在写最重要的奥古斯丁论文，所以请尽可能不要跟我打招呼。我是尽可能拒绝一些不需要的邀请，等我能够专心做上帝给我的工作。先知就这样子，所以他说我情愿不讲，但先知会不讲吗？不会的。你看诗篇里面多美丽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个就是先知的信念呢。他相信他要依靠神，他能够勇敢的讲话，并且呢，先知还会说什么？好像耶稣所说的，他说真的，如果连你们或者先知都不讲话，石头都要讲话，婴孩都要讲话。因此今天话不管是讲与不讲，我们仍然为神做见证。先知在这里绝对不是指到他害怕他不讲话，但他在神面前他是有一个很深的挣扎，是先知的自我意识的挣扎。他被神所呼召是要讲话的，但今天他不是因为害怕实施邪恶，但是他回到上帝的面前，他有一个属灵的挣扎，他静默不言，因为他不是害怕他的环境，乃是他要寻求神的旨意。因此弟兄姐妹，我很明白，我们每次看圣经我们都希望应用出来，但有时候圣经的应用它不是单单从圣经就应用在你的生活、你的公司、你的家庭当中，它要经过一个地方，是什么？你自己，是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感情，圣经要经过你才能够应用出来的。因此圣经首先讲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关于明天公司开会的问题。到底我们面对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很困难的工作的挑战，很困难的家庭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我们要先寻求神的面，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这一节经文它是充分表明了先知的自我意识，他有一个很强的 self-consciousness， 他关心的就用我们今天中国基督徒所讲的是他的灵命。他在神面前他最大的挣扎不是他的工作的成与败，不是人家特别 Facebook 里面的 like and dislike， 不是这些，他最关注的是什么？到底我在神的面前，我的身份、我的定位、我的使命是如何。 因此我们不应该问的是我该做何事，我们首先要问的，我在神面前是一个何等的人。我们明白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我们就能够知道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应该是讲话还是静默不言。因此第十四节是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先知他不是被动的，他也不是悲观的，但另外一方面他绝对不是我们所讲的这种的 activist， 就是一定要做事的，一定要上街的，一定要反对的，他不是，他也不是一种很幼稚的乐观的。先知说什么？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结果他要说还是不说啊？说，神要按照我们所说的，上帝所说的，他要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一定要讲话。在这里表明了重要的仍然是那个叫做求善的。上帝为善远远超过我们人世间对上帝一切的认识，上帝的真，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无所不能，都是因为上帝的善而产生我们对他的认识。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先知真的是一个属灵的榜样。我不知道今天你面对什么人生的困难，工作的，家庭的，个人的，孩子的，但是面对这些转变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依靠他的心。等我们首先有一个很清楚的自我意识，很清楚的自我定位，以知道我们能够来面对千变万化的环境。我们什么叫做邪恶的时代呢？这个就可能关于外在的问题了。我相信呢，这个世界真的是三大系统到现在都不知道鹿死谁手啊！第一个就是美国了。美国是个绝对开放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真的是广东话说谋王滚啊，完全开放的。但是美国却面对了很大的经济的挑战，政治的动荡。我来了亚洲一个多礼拜了，我尽可能不回电邮，但是真的有一个弟兄我也不很熟的，他就电邮给我，他说陈牧师啊，我最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我真的觉得美国就快要灭亡。我说哇，我来了一个礼拜，美国这么快就灭亡，我没有办法，我还是回。我跟他也不熟的了，我也不怕他自杀，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回他，我就安定他的心，我去那个劝勉他，你少看一点新闻可不可以啊？请你少看一点新闻，少一点上网，另外不要看 Facebook 可不可以啊？你要禁食祷告，禁食是 Facebook 的禁食啊！啊，真的好，中国大陆。绝对是一个中央化一体化啊，是个集体的经济系统。好，第三个呢就是新加坡了。新加坡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是好像两者不是取其轻啊，两者取其重啊，各取所长，将到两种不同的环境经济加以糅合起来。结果哪一个更成功呢？我们用武侠小说的话来讲，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我还可以起码看几十年呢，你们有些年轻人可以起码看一百年呢。Let's wait and see，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看人口调查来讲，美国和英国是两个仅有的基督教人口的大国，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天主教。南美洲也是天主教，更多伊斯兰教的地区，他们也是绝大多数是伊斯兰的人口。只有好像新加坡一样，它是没有一个特大的宗教人口，虽然基督教应该是一个大的比例，但是这个模式可不可以解决到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宗教甚至其他意识形态的冲突的问题，我们不知道。 But so far it works，我们看见新加坡的模式对于你们 自己的小的人口的国家来讲，是一个很成功的方案。我们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真的要看时事的转变，我们不一定静默不言，但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使到我们知道如何的去面对这个时代。基督徒的父母，基督徒的父母很多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个人都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时候，世界的转变真的很快的。现在很多时候孩子们的他将来的生活，真的有时候不是单单从成绩来判断，但是孩子们不可能没有好的成绩。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成长，有一个有理想的成长，我相信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在新加坡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个时事邪恶，你应该做还是不做呢？你应该静默不言还是你勇敢的去讲话呢？最近看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我们所懂得的就成为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却成为我们的财富。他说 What you learn is your job， 你所学的是你的工作， But your talent will make you rich， 你的才干会令你很富有。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的意思了，这个 Mark Zuckerberg 啊，或者已经老到我相信就快要见天父的 Bill Gates 啊，这些人他们真的以前是美国的神话，这帮的电脑的计算机的人才啊，全部没有好好的读书的，全部在学校宿舍里面，他们也没有做坏事，他们搞了一些东西出来，哇，现在富可敌国。现在每一个亚洲的国家问了几十年了，到现在还在问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新加坡的 Mark Zuckerberg？ 什么时候？我再过一阵子会走了，所以讲话可以捉弄你们，慢慢等呢，有排等呢，对，慢慢等呢。你说，哎呀，不可能，我们也要啊 ，Good try， 看你几时追到我们，看你什么时候追到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看见有些地方很强调学校，要孩子们背一切所有的知识，这个叫知识啊，但是有些地方。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大量的孩子失败，大量的孩子失败，特别黑人的孩子，所以我承认美国的制度是不公义的，不公平的。但是好像我两个孩子一样，我两个孩子他们所读的和他们所做的是完全没有关系。我的大儿子拉了大提琴15年，现在他在纽约校园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很多人一听见用广东话说，哎呀好晒哦，哎呀都这么浪费哦。我说这个就是叫做莫大拉的香膏啊，如何为何如此浪费了。我说我们成家就是做了，我希望他最好读20年的工程 engineer， 跟着去做传道，好像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一样。 What do you mean by waste？ 今天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成才，但是不管是亚洲的系统，美国的系统，当然我不太喜欢中国的系统啊，但不管是哪一个系统都好，你真的要看见今天所讲的经文对你的孩子有莫大的重要。你要给他一些他学校给不到的，是什么？价值判断，真正追求上帝的智慧。不管他将来是不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孩子，这一些是公立学校，是 NSU NTU 没有办法给他的，是你可以给他的。你比 NUS 更重要。如果今天你不将到你的价值，你的信仰，所有圣经当中的真善美的东西你给你的孩子，你这个是最大的不负责任的父母。所以面对时事邪恶的时候，我们当然有时候要静默不言，但是我但愿大家对你的孩子你是有智慧的，勇敢的向他们讲话，以直到他们明白上帝的智慧，做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年轻人。不管将来他们做什么工作，但愿他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是勇敢的。所以最后有一句很有名的 诗歌说 ，To sin by silence when we should protest makes cowards of men. Laugh and the world laughs with you. Weep and you weep alone. 他说，当我们抗议的时候，以沉默来犯罪，就会使得懦夫变成懦夫。我们要欢笑，世界与你同笑。哭泣的时候，你是独自的哭泣。表明了我们面对这个实施的邪恶的时候，基督徒应该要有正义感。但是这里讲到了社会行动，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应用。我时间也够了，而这个也不是我的重点。但总之，今天这段经文，它不是讲到社会行动，它也不是讲到你在工作上面所谓语言的艺术。你知道这个艺术的艺是虚艺的艺啊，就是说你要讲假话的艺术啊。不是，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先知在神面前他的灵性的操练，他要寻求的是上帝的面和上帝的旨意，以知道他知道如何继续的为神来发声。我们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人，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和新加坡的社会当中为神做见证，这个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上帝就是要使用你，使你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成为上帝的光，世上的盐，改变你周围的环境。愿神使用你们，愿神与你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分享你的话，明白信仰的原则。但愿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继续的带领他们，让他们在新加坡能够透过教会的生活、个人的工作，如明灯照亮，成为你的见证。在周围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在整个环境的改变当中，很多人都很彷徨。但愿主你使用我们，真的成为哀伤者的安慰，成为失落者的扶持，使到他们更加有力量的走前面的道路。求主与我们同在，为到一切感恩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有圣餐的时间，请我们一同的来看几处的经文。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第23节，一直到29节，23到29。我们请弟兄读第23节，姊妹读24节，预备起。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关于上帝的恩典如何的透过圣餐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时候会用经文，有时候我们会用威斯敏的信条。在威斯敏的信条里面也是特别提醒我们关于圣餐的意义。威斯敏的信条告诉我们什么是圣餐。圣餐就是圣礼，圣礼是基督所设立的仪式，用具体之物将基督和新约的恩惠赐给我们。 A sacrament is a holy order set up by Christ to apply the blessings of the new covenant to us. 跟着圣餐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圣餐是照着基督所规定的，借着分送于灵饼和酒，以表明主的死，安顿圣所的人不凭肉体，乃凭信心分领主的身体和血，并他一切的益处，以致灵性的养育， 在恩典上有长进。英文是说 The Lord's Supper is a sacrament of bread and wine through which we will receive Christ's benefits for our spiritual nourishment and growth in grace. 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说的第一就是我们是按照主耶稣的传统来施行圣餐。跟着他也强调说这个圣餐是主耶稣所立的新约 New Covenant。跟着他很强调说我们每逢领的时候要怎么样，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而且呢，如果我们领受的时候不按照主的教训来领受，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但是在这里不是指到因为我们认罪，因为我们做的一切的仪式我们就有资格来领圣餐。相反来讲，他是强调因为神的恩典先临到我们，因为上帝透过基督已经设立了这个新约，所以我们有资格来领受。因此我们以下的认罪只是一个对神的回应。用我刚才讲到的话来讲，也好像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因为上帝是良善的，所以神是真的，而不是说因为神是真的神可能是良善的。我们在这里是肯定上帝的恩典在先，人的责任在后。我们先肯定神的良善，跟着我们找到上帝一切真实的属性。所以以下我们有一段静默的时间，我们因着上帝的爱，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亏欠，跟着我们一同的来领受。请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请曾长老带我们有一个认罪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长的时候令圣灵忧伤，我们很长的时候得罪了你。主啊，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可夸的，我们都只有罪。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承明我们自己的罪。主啊，我们显明的罪，我们隐藏的罪你都知道。我们求主你饶恕我们，更赐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刚强起来，以至于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丰丰富富的得着。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
我们按照主耶稣的话，我们来设立圣餐。使徒保罗说，我刚刚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注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